第十三章，复活的真实性。托尔斯泰在其著作《忏悔录》中写道，在我50岁左右，我的问题几乎将我带到自杀的边缘。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是在每一个人灵魂深处的，是一个若没有答案就活不下去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今天和明天所做的事会带来什么结果？我这一辈子所做的一切会带来什么结果？我为什么活着？我为什么要对事情有期望？我为什么要做任何事情？这个问题也可以换一个问法，我的生命有什么无法被必临之死亡所摧毁的意义？当我在大学读哲学和宗教时，被教导说，无论你怎么看耶稣的复活，它都是历史上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多数现代历史学者做了一个哲学性的假设，那就是认为奇迹是不可能发生的，因此复活的宣告就变得大有问题。但是如果你不相信复活，那么你就无法解释基督教怎么可能会开始。几年前我被诊断得了甲状腺癌症，这个病可以治得好，医生借着手术和其他的治疗很成功地除掉了肿瘤。不过套句强生的话说，在任何情况下，当有人对你用了癌症这个词，一定会奇妙地让你的心思集中起来。在治疗癌症期间，我发现了新约学者赖特所写的《上帝儿子的复活》这本书，这是当时最新出版讨论耶稣复活的历史学术著作。我非常仔细地研读了这本书，更加确定虽然耶稣复活是一个历史上和哲学上的课题，但却不只限于此。如果耶稣真的复活了，那么我们的生命就必然会被完全改变。有时有些人会前来问我说，我对基督教这方面的教导很挣扎，我很喜欢基督教信仰的某个部分，可是我无法接受另外这个部分等等。我通常会回答，如果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那么你就必须接受他所有讲过的话。但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你又何必听他任何话呢？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你喜不喜欢他的教导，而在于他到底有没有复活。这就是第一批听到耶稣复活消息的人的感受。他们知道，如果这消息是真的，我们就不能再任凭己意过自己的人生了。而这也表示我们不必再惧怕什么了，不必怕罗马兵丁的刀剑，也不必怕癌症，我们什么都不必害怕了。如果耶稣从死里复活了，那么每件事情都被改变了。但是他真的复活了吗？让我们来检视所有的理由和证据，以及正反两面的论点。大多数的人会认为，当我们讨论到耶稣复活时，证明耶稣复活的责任是落在信徒的身上，也即他们要提出这件事发生的证据。但这个想法不完全正确，不信的人也有责任证明耶稣没有复活，他们不能就只是宣称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这样是不够的。他们必须能提出在历史上解释得通，大家能够接受的其他原因，说明教会为什么会产生，基督教为什么会开始等等。大多数不相信耶稣复活的人对于基督教为什么会开始提出了类似以下这类的解释。有人说，当时的人不像我们今天拥有了解世界的科学知识，他们轻易的就会相信法术和超自然的事，因为他们相信死人复活是有可能的，所以就自然成为耶稣复活之传扬者的对象。当耶稣死的时候，他门徒的心都碎了，但因为他们相信他是弥赛亚，所以就感到他仍然活在他们身边，引导他们，而且以灵的形态住在他们心中。而其中有些人甚至感觉到看见他了，还和他说话。过了几十年，这些关于耶稣继续以灵的形态而活着的感受，就发展成了他身体复活的故事。四卷福音书中有关他复活的记载就是这样设计出来的，为的是要支持这样的信念。以上这类的解释对现代人来说似乎很合理，但其实这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当时的历史和文化的背景。 首先让我们看看空坟墓和见证人。第一个这类解释的谬误是认为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这四卷福音书对耶稣复活的记载是在这件事发生很久以后才逐渐写成的，特别是经文里所记载的两个主要内容，空坟墓和见证人是捏造出来的。但这个论点是不可能的。事实上，第一个提到空坟墓和见证人的记载，不是在四福音书中，而是在保罗的书信里。所有的历史学者都相信，这些记载的写成时间，距离耶稣之死只有15到20年。其中一处最令人感兴趣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15章3到6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使徒看，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的。保罗在此不只是讲到空了的坟墓与第三天复活，这数字显示他在说一个历史事件，而不是一个象征和隐喻。他还列出了见证人。保罗指出，耶稣复活后不只向几个人或一小群人显现，他还一次向500个人同时显现，而他们在保罗写这信时大都还活着，可以为此做见证。因为保罗这封信是写给教会的，所以这是一份公开的文件，会在众人面前被大声朗读出来。如果有任何人怀疑耶稣复活后曾显现给人看，保罗邀请他们去向那些见证人问一问。这是一个非常大胆但很容易接受的挑战，因为在罗马的和平时期，在地中海四周旅行是很安全也很方便的。如果这些见证人不存在，保罗是不可能提出这样的挑战。这段经文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特性，那就是保罗坚定地说自己是忠心地传述他所领受的见证。然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经文批判学者们却假设，因为早期基督徒用的口传方式是当时文化传送通俗民间故事的方式，所以故事的内容在听说的过程中会逐渐改变，就好像我们现代在玩儿童游戏传声筒时，到最后所听到的话和原先所传的话已经完全变了样。我在本书第6章也提过他们所说的这一点。但是最近的人类学研究指出，古代文化在口传虚构故事和真实事件之间有着清楚的分别，在口传历史性的事件时是不容许有变更的。这也正是保罗的宣称，他说他所传扬的耶稣复活的信息是完整的，由真实见到复活之耶稣的人口中所听到的见证。此外，如果要说圣经中耶稣复活的记载是捏造的，那有更多难以解释的问题。举例来说，在每一卷福音书的记载中都说耶稣复活的第一批见证人是女性，当时女性的地位低下，她们甚至在法庭上的见证都不会被采信，因此若说第一批见到复活之耶稣的人是女性，非但不可能对教会有任何好处，而且还会降低这见证的可信度。由此可见，福音书之所以会这样记载，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事情真的是如此发生。新约学者赖特认为，早期基督教信仰的传扬者一定受到很大的压力，想要把那些女性的名字从他们的记录中拿掉，但他们又觉得不能这么做，因为那些记录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这个由第一批见证人所传扬的耶稣复活的事一定是相当令人震撼，而且又能改变生命，而其被传扬和复述的次数一定远超过耶稣生平的其他故事。不仅如此，正如赖特所说的，当你了解到空坟墓和一些个人遇见复活之耶稣的经历，两者是必须同时存在的，你就会更加确定这件事的历史性。如果只有空坟墓而没有人见过复活之耶稣，那么没有人会下结论说耶稣复活了，他们会假定说是耶稣的尸体被人偷走了。但如果只是有人说他见到了复活的耶稣， 但坟墓不是空的，那么也没有人会下结论说耶稣复活了，因为有很多人都曾说过，他们见到了所爱的死去之人。然而当这两件事实都同时存在时，任何人都会下结论说耶稣是真的复活了。保罗的书信显示，基督徒从最开始之时就传扬耶稣的身体复活，这就表示他的坟墓一定是空的，否则在耶路撒冷的人对耶稣真的复活的事绝对不会有一丝丝的相信，而怀疑的人也很容易就可以找到耶稣腐坏了的尸体。此外，如果真的没有人看过复活的耶稣，保罗也不会在公开的书信中告诉大家还有许多活着的见证人。我们不应该让思想随意猜测说复活的故事只是人在耶稣死后多年所捏造的，不论在这过程中还发生了什么别的事，耶稣的坟墓一定真的是空的。而且数以百计的见证人宣称他们真的见过身体复活的耶稣。其次，让我们看看复活与永存。因此有很强的证据，空的坟墓和数以百计宣称见到复活之耶稣的见证人，显示耶稣真的复活了。赖特说，耶稣复活是历史上很确定的事，然而还是可能会有人说，但这些还是不足以证明耶稣真的复活了。那些跟随耶稣的人当然是极想要相信他会从死里复活，如果有人偷了尸体好让情况看起来像是耶稣已经复活的样子，那么真心相信他会从死里复活的人就会以为自己看见了他，说不定还会有一些人为了别人的缘故也跟着这么说。这是一个相当常见的假说，但在其背后的一个假设就是知名的基督徒作家鲁伊斯所说的历代的献上弃下。我们以为现代人会怀疑身体复活的宣告，但古代人就会很容易相信超自然的事，所以很快就会接受这类的宣告。但其实不然，对于当时各个主流的世界观来说，个人性的身体复活是一件无法接受的事。新约学者赖特曾对第一世纪时地中海地区的世界，包括东方和西方的非犹太人思想做了深入而完整的研究。他发现，在当时人的世界观中，认为身体的复活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在希腊罗马的思想里，灵魂是好的，但身体和物质世界则是软弱的、败坏的和污秽的。对他们来说，根据定义，身体必会败坏，而所谓的拯救就是能脱离身体而得到自由。在这样的世界观中，复活的观念不只是不可能的，更是完全没有人想要的。没有任何一个离开身体得着自由的灵魂会想要回到身体里面去，即使那些相信轮回的人也明白，灵魂回到身体代表灵魂还没有脱离囚禁，而灵魂最后的目标是要能永远脱离身体。若说灵魂脱离了身体以后还要再回去，这观念是很奇怪的、不可思议的，也是不可能的。对于犹太人来说，耶稣复活的记载也是不可思议的。犹太人和希腊人不同，他们认为身体和物质的世界是好的，死亡不是从物质世界中得自由，而是一个悲剧。在耶稣的时代，许多犹太人已在盼望将来当上帝更新整个世界并除去苦难和死亡时，所有的义人都能够身体复活。可是根据犹太人的教导，这样的复活只是整个世界被完全更新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说，这样的概念，个别的个人会在历史过程中复活，而世界的其他部分还继续在受疾病、朽坏和死亡的苦楚，是无法接受的。如果有人对第一世纪的犹太人说，某某人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么他得到的回答会是这样的，你疯了吗？这怎么可能？疾病和死亡都结束了吗？世界上已经建立了真正的公义吗？豺狼和羊羔同时了吗？你真是荒谬。个人性复活的观念对犹太人来说是不可能的，就和希腊人的想法一样。多年以来，不信耶稣复活的怀疑者提出的看法是，跟随耶稣的人可能是有幻觉，因此就想象他死后还会出现在众人面前，也还会对他们说话。这个看法是假设跟随耶稣的犹太人 认为他们的主有可能会复活，因为在犹太人的世界观中，复活是有可能的，但其实不是这样。也有人提出阴谋论，也即认为门徒先偷走了尸体，然后再对众人宣称他已经复活。这个看法也是假设门徒认为其他犹太人会相信有个人从死里复活。其实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的人认为身体的复活是不可能的，正如我们这时代的人想法一样，只是各有不同的原因。在第一世纪时，还有许多其他的弥赛亚运动，他们的弥赛亚都被处死了，但是在任何一个例子中，我们都没有听说过那些失望的跟随者宣称他们的英雄从死里复活了。他们比我们更清楚，复活不可能会是一件秘密的事。犹太人的革命领袖都会被政府当局处死，因此那些侥幸逃脱追捕的跟随者只有两个选择，若不放弃革命，就是再跟随另一位领袖。他们根本不可能宣称原来的领袖复活了，当然除非他们的领袖真的复活了。那时总共有十多位自称为是弥赛亚的人，他们生命和志业的结局都与耶稣相同，但是为什么只有耶稣的门徒下结论说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不是一个失败，而是一个胜利？除非他们亲眼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了。